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案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
日光之下，
劳碌没有益处。
日光之下，
捕风捉影一场空。
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
开启智慧的大门，
询问
探索
思想，
智慧文学
传道书。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。
我们预备好圣经，我们继续查考传道书，今天来到4章9节到16节。上一集结尾呢，传道者描述了一个三无人士，无子无兄，无人与他分享努力耕耘劳苦工作的成果。是啊，他很有钱，很丰裕，但是不满足。这个人顿时看到直面自己的本相，也感慨，我这一生不停不停的劳碌工作，我甚至放弃一切能够享受的东西，究竟是为了谁呢？一个走进孤岛的孤独者，他所经历的都是一件虚空的事情。上一集呢，我记得静一他说，可能这个孤独者也是曾经的我们，也是现在的我们，也有可能是将来的我们。所以呢，想想呢，都觉得还是隔壁有个同伴比较幸福一点。芷梅，感谢你的陪伴。熊乐，谢谢你陪着我们一起查考圣经。我记得呢，我刚信主的时候呢，一只脚踏入教会之后呢，人呐、啊，人全部都是人，我要接触不同的人呐、啊，我要参与不同的活动侍奉。我想问问两位，在信仰路上，我们能不能够选择做一个独行侠呢？我说我很内向啊，为什么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有属灵的同伴呢？
这都是一个真实的状况。熊乐就想起呢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还有就是我身边有朋友，他们初初信主的时候经常会问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信耶稣就信耶稣啊，为什么我要去教会？或者是我不喜欢见那么多人，我有圣经，我在家里自己读就好了，为什么我一定要每个星期六星期天回到教会呢？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传道人他有一个很好的回答，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对于圣经的了解都是有限的，对于真理啊，有很多东西都不了解，更何况我们还年轻，很多生命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答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回到教会的当中去崇拜，然后有弟兄姐妹我们去团契，互相的鼓励勉励。信仰的路上我们一个人都很难去了解真理的，但是呢，透过弟兄姐妹的分享，他们的经历，听牧师的讲解，对于自己的那个灵命就更多角度的去建立。
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进到团契呢，20个人左右，你不可能跟每个人都建立关系的，不可能有很多的话题的。特别碰到很热情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，反而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呢，感觉上能不能够给我一点空间呢？我想回来的时候我自然会回来的，不需要每天每时每刻提醒我，姐妹为什么今天不见你呢？姐妹你最近怎么样呢？
是的，
想起来都很大压力
啊，唠唠叨叨的在问你哦，好像要查的我的身世是怎么样。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做一个独行侠了，可能他的心遇到一些问题，可能他被人伤害过，所以他不喜欢交朋友，怕再一次被人伤害吧，所以他只跟神结连吧。
所以芷梅觉得可以想想有什么原因驱使他 今天做了一个独行侠，不喜欢跟弟兄姐妹，不喜欢跟牧者传道人多讲话，只想崇拜结束以后赶紧回家就好了。我们也要理解，尝试带入他们的角色。一位心理学家，也是一位宗教的学者，他在自己的书里头呢，他勾画出属灵友谊跟这个属灵指导这两种关系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跟你，譬如我跟纸媒，我愿意让你进到我内心世界，熟了之后，我愿意让你看到连我自己都不能接受的地方，因为我不担心纸媒你会用你的准则来批评我，我是很安心的。而且我们可以经常，譬如我们现在一个礼拜会查考圣经，一起去讨论信仰啊，一起去培养跟神更深的这个关系。这个就是有别于我们说没有信主之前我都有友情啊，那有什么分别呢？这个就是属灵友谊跟属灵指导的一个关系了。今天我们看传道书四章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三章13-14节。熊乐能不能够给我们说说当时发生什么事情的一个背景？
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耶稣他上了山，然后呢他就呢叫人来，他就设立12个人，就要这12个人与他经常的同在，然后呢就差他们出去去传道。
耶稣设立12个人之后呢，跟他们说一句话，你们要常和我同在。我们想想，我需要同伴很能够理解，因为我会软弱吗？为什么连耶稣也需要同伴呢？他这么厉害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够自己一个人去解决呢？为什么需要人家去扶持他呢？
我自己觉得呢，耶稣他设立这12个门徒呢，最主要的原因不一定是要人陪伴自己，而是呢，我觉得耶稣就是很多人说拉比嘛，老师嘛，他就是设立一个榜样。那个时候12个门徒他们各自都来自不同的背景嘛，有些人是渔夫，有些人是打政府工的，很多人他们的那个学历有高高低低，所以呢他们对于就业圣经的了解就是每个人的程度都不一样。然后耶稣他说他来就是为了要解释多一点圣经是如何去做嘛，然后他自己是一个榜样，示范给门徒看，我怎么样去爱那些以色列的人，我怎么去爱那些外邦人，我这样做呢你们就跟着我做吧，他就是一个活榜样。然后这12个人就是学习了耶稣他的样式，他们就出去，他们就成为下一个拉比，然后就建立教会建立门徒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呢。
所以你看到从耶稣设立那12个人之后呢，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在一起，当然耶稣也需要有独处的时间，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跟他们在一起的，朝夕相处，你就能够互相的学习，这个门徒也能够从这个门徒身上学到他没有的优点的，当然你直接从耶稣那里得到非常深刻的教导的，所以非常宝贵的同行者。
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但是我们也别忘记他也是完全的人嘛，他也有人的性情，也想跟人建立关系嘛，也需要人关心。比方说他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，他也需要3个门徒为他警醒祷告，因为他正在面对一场的属灵征战嘛，他要上这个十字架，不是他害怕上十字架，但是他需要同伴为耶稣祷告的时候，以致耶稣可以安心的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。
是的，谢谢纸媒带领我们回到客西马尼园那个画面的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那结果3个人都睡着了啊。其实这个很重要的，旷野玛纳孙大中老师也是在讲这节的经文，他说我们在灵里的松懈呢，会给主带来情感的伤害的，就是3个门徒不能够同主警醒，让主耶稣基督他要独自面对这个难题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把握机会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忧伤，你不能够跟主耶稣基督有着相同的感情，你回过头看看其实很遗憾的，很惋惜的。所以无论是耶稣跟门徒的关系也好，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也好，我们需要情感上的支持的，非常看重彼此相处的时光。所以我们看了几处的经文，就对今天的经文呢可以更多的了解。好，进到4章9节-16节，第9节我请纸媒帮我们读一下好吗？
好的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
你觉得这个二人指的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再对比第8节，我刚才说三无人士， 一个人劳碌跟两个人劳碌有什么差别呢？
刚才说两个人可以有很多的关系的，比方说是夫妻的关系吧，邻舍的关系，更有的情况我觉得是生意伙伴的关系，因为两个人劳碌嘛，就是两个人合作，自然会有更好的果效啊，带来双倍的这个生意的利益嘛。
真的可以是金钱方面的酬劳会更加的优厚的。如果我们看思高一本，那熊乐呢，你同意这个说法吗？
其实我是同意的，因为呢，我看这里说呢，就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然后两个人劳碌，我就在想呢，什么人会一起去劳碌呢？也是好像姊妹刚才分享的那些关系，可能再多一点的是朋友啊，也可以嘛，兄弟啊，也可以嘛。有关系的人呢就会一起去工作，这样才是关系嘛。
对对对，我们近几年很喜欢说一个英文字叫 brainstorm， 就是脑震荡一下，大伙一起集思广益，多一个脑子就能够想到更多的点子，就能够有更大的果效吧。所以呢，你工作上遇到困难，不要自己躲进一个孤岛里头，尝试呢去问问其他人的意见，你就发现哇，原来多个脑子果效会比我想象中更加的多。所以我们从第九节能够理解，可以是很多种的关系的，可以是你的亲人呢、朋友，还有你的同事的。来到第十节、第十二节，我请熊乐帮忙读一下十节吧。
好的，第十节说到，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人扶起他来，这个人就有祸了。
我来念十一节，再者，二人同睡，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十二节，
有人孤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
十节到十二节呢，我们按照古晋东的文化背景来理解，传道者在跟我们说有同伴真的很好的，到底有多好呢？我们尝试理解为可以是夫妻关系，也可以是旅伴，也都可以的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大家来说说。
看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想起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好撒玛利人的故事嘛，就是他从耶路撒冷下的耶利哥，他是孤独一个人旅行，但是遭到了强盗的攻击，被打得半死。如果他有个同伴就不一样了，起码在这个旷野的路上，即便遇到这个土匪啊，也会有朋友帮助他，或者是土匪看到他两个人在一起啊，我就不会动这个打劫的念头了。
对对
对吧，
特别是两个很魁梧的人。
对，可能很强壮，
两个熊乐在一起，
这样子
啊，即便哈，真的遇到土匪被打伤了，那么另外一个朋友可以为他包扎这个
伤口
吗？还有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不一定有一个好的旅店可以居住吗？
就睡在街头了。
对啊，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冬天的时候我跟妹妹睡在一张床啊，他常常都抱着我睡的，
好温馨的。
我就一脚踢开他了。
就好像第十一节说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了，互相的取暖。真的，刚才芷梅说到，我们按照当时的背景呢，没有太多的交通工具嘛，很多时候都要徒步，可能走个半年左右的。那你想想看，在旷野在野地只能睡在街头了，白天非常炎热，到了晚上好像另外一个地区来的，非常的寒冷，所以一定要睡在一起比较暖和。所以这个不单单讲的是夫妻关系，可以是你的旅途上的同伴、你的旅伴等等。另外强盗真的很多，非常的危险。另外呢还有深坑啊，经文怎么说呢？如果孤身跌倒，哇，很惨，没有人扶起他。但如果旁边有个人，就算你跌倒，我第一时间就能够把你扶起来。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的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在圣经当中，新约也可以，旧约也可以，有哪些亲密的同伴呢，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呢？
圣经里面的同伴的话，我第一个就会想到就是保罗他去宣教。我就记得呢，就是其中一个保罗他去宣教，他一定会带上他的同伴嘛，因为他在每一个地方都会去建立教会的。然后呢，保罗他每次停留的地方也都不一样，他们在一起去宣教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有吵架的，也有可能他们呢就是 意见很一致的在那里去传福音，就觉得呢这个团队一起去做这件事，就好像让到整个宣教的旅程更加热血了。
一个人去宣教不是不可以，当然可以，但是你发现跟不同的人搭配，你说有吵架吗，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，也能够更多认识对方。你看他们后来也是和解了，也是明白对方当初的想法。那芷梅呢，想到谁呢？
我想起两个人，就是约书亚跟这个加勒。他们都是同辈出生的嘛，一同从埃及出来的嘛，也是一同窥探这个迦南地。他们对这个百姓的时候，有十个探子都说，哎，那里的人敌人很高大，我们不能进去啊，进去我们就死定了。但是唯独约书亚跟加勒力排众议，冒着被打死的危险，也是说我们坚定相信神的应许。所以你看他们二人同心，
两兄弟同心合意，
最后约书亚被选为做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你是加勒怎么样，
可能有点嫉妒吧。
对呀、啊，
为什么不是我呢？
对呀、啊，我跟他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们也是神所看重的人，我们是都是同心的，为什么他选这个约书亚不选加勒？但是你往后看，加勒没有嫉妒的，也没有什么恶言恶语，他只是乖乖听从他的话。所以我觉得这两兄弟是互相的，彼此的扶持，也彼此的有关怀，也不会嫉妒。
对，熊乐谈到是保罗的宣教团队，那芷梅谈到是约书亚跟加勒，那我想起我们曾经查考过的大卫跟约拿丹，还有路德跟拿尔米，不用多解释，大家都会同意的。广东省农村的客家人，他们流行一个说法，一户人家呢最好有三个儿子，那就最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平常的工作就是收集那些草麻织成麻绳，那三个人就不假外求啊，你不用愁人手不够等等这样子。所以就像今天的经文说，第十二节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，不要孤立自己。你说我是个慢热的人，我是个内向的人，不要逼着自己去马上改变成一个外向的人，我们可以慢慢慢慢尝试，你就会发现原来团聚在一起呢，环境再困难，我们大家都可以努力的靠着神跨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。
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能够满足，
人生一切能像地府那样能带走，
我能给你最好礼物，就是主基督，胜过你人生一切地府。
我们要看到有一个关键的字，我所看见为善为美的，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。
神赐他一生的，记得是神赐给你的。传道者认为为善为美的是什么呢？刚才梁安再大声地强调说，我们在神赐的年日底下，你吃喝吧，你伏在神的主权底下，你敬虔以知足的心去享受神所赐的，譬如丰富啊、好处啊、喜乐啊，也是可以的。我们在神的保守底下，你是可以过一个简单又快乐的生活，你是可以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一切一切的。读
用心的读，
收听圣言圣言，一起查经吧。
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 才会有同样的经历，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，才会有同样的追求，同甘苦共患难，只有同路人最亲，同流泪同喜乐，只有同路人最真诚。
感谢神，让我们在真道上相逢，成为同路人。那么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，莫过于拥有知心真诚的朋友。经文说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三股合成的绳子呢，不容易折断。那么话锋一转，传道者又转念在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呢。13到14节，我给大家先读一下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，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，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。传道者转而探讨哪方面的事物呢？其实他提到两个人的，这两个人有何区别呢？
第一个呢，他说到呢，就是一个贫穷但是有智慧的少年人，另外一个就是年老的王，他不肯去听纳谏的。
很大的差别，一个年纪比较大的，他是个王，沉醉于王权的享乐，忠言听不进去，可能谗言就很爱听呢。这个少年人呢，经文没有说他为什么当初会坐牢，这个原因我们不知道，可能估计啊，他反对前朝腐败的政权被关进牢里。但无论如何，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，虽然穷，但是非常有明辨是非的能力。我们往下看呢，他应该是被推举成为一个新的王，所以呢，传道者很具体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的区别。大家觉得为什么经文会形容那个年老的王是愚昧呢？他到底愚昧在哪里呢？
我觉得这个王啊，不一定是愚昧的，因为他能够做王，一定是他有的个人的智慧。
对，
不过我们这里看到是他年老了
啊，所以找到一个亮点。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是很谦卑的，很愿意讨教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呢，不肯听劝了。听劝对你们在座两位来说困不困难呢？我们在信仰路上如何操练自己，我们都有耳朵，但你这双耳朵是不是能听呢？怎么操练自己拥有一双能听的耳呢？先说说困难在哪里。
其实人都爱面子嘛，自尊心非常的强，尤其是晚辈啊给前辈的提点，或者是下属给上司的提点，根本不会听进耳朵的，因为我听你的我就没面子嘛。还有如果自己认识自己的话，人不是完美的，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如果人给我们提点的时候，我就要看看我是对事不对人。
是的，对事不对人。我们都有刷这个手机吧，看到这个社交媒体呢，挺流行这个听劝的文化。打个比方啊，我最近要外游了，给我建议一下我到底去哪些景点呢？甚至找工作你都会上网去问别人的，做一些人生大事我都看到有人会问他们的意见的。当然你不是全部意见你都听进去，你自己要分辨筛选的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呢，真的有一句老话呢说得很好，三人行
必有
我
师，
哇，必有我师。有可能那个年老的王他觉得，你们凭什么？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。我就是个一言堂，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可能心底里明知道是错，像纸梅说的，没面子嘛。为了面子，我坚持要错下去，就闹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局面。希望呢，我们都操练自己有一对能听的耳。其实15、16节呢，有两个说法的。纸梅，请帮忙读15到16节。
好的。第15节，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，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无数，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，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。
谢谢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15到16节，为什么我说有两个说法有一点点难解呢？先听听第一个说法， 第五节说的第二位指的就是十三节那个有智慧的少年人。但另外一个说法呢，这个第二位呢有可能是第三个人，另外一个青年。但无论如何呢，我觉得不影响我们理解传道者想带出的信息。那熊乐到底他想带出什么信息呢？透过这两节。
我会这样看见的，就好像姊妹刚才分享的人呢，年纪大的时候经验丰富，受人敬重，所以呢就很容易呢会对于这些经验呢就过于抓紧，就会觉得年轻的时候长辈给我建议我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呢人长大的时候有可能时代变了，环境变了，但是广东人有一句话就是吃老本，开始吃老本了，就是觉得以前都是这样这样做的，为什么现在不行啊不了解，顽固嘛，所以呢他不肯虚心，所以呢智慧呢可能就不及那个年幼的人，就是比他年轻的人的智慧呢过分的自信，所以呢就不会去听别人的劝勉了，所以呢后来遭到国人所弃，因为他们都觉得新的那个王他肯听，他有新的方法去治理国家，当然去支持那个新的人呢，老的那个他老顽固，他不变，然后他做什么都不对，好自然的想让他消失。然后在十五节说到的，有可能那个曾经的少年人他也老了，他也经验丰富了，也开始变成另外一个老顽固了，所以再后来另外一个又来推翻他了，大概是这样的状况。
有个段子就说不要成为你曾经讨厌的人了
对了，
好像历史重演，整个过程是重复一遍的，新王有一天走上年老愚昧王的旧路，重蹈覆辙。所以十三到十六节传道者在谈权势无常的一个虚空，真的很虚空的。我记得在出埃及记有句话这么说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登基。约瑟已经是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，他做得多好也无用，他后来的王根本不认识他。我不管你以前为埃及人解决饥荒的问题，我不管你以前有多么厉害，我只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民族威胁到我，我就要想办法让你们没有过好日子。真的一代过去又一代，很唏嘘很无常，是吗？
所以我们更要提醒自己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谦卑，还有就是人生的成败得失不要耿耿于怀，做好自己的本分。
对啊，不要耿耿于怀了，一生的劳碌到底为了谁呢？再讲一遍，眼目要转到日光之上。传道者他是刻意的，他要凸显人生的这个无奈，但我们不是消极的过每天，而是活着的每一天呢都要按照神的心意去活，那么你在永恒当中一定会被纪念的。不是鼓励你消极过日子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仰望日光之上吧。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四章九节到十六节，人生不该是一座孤岛的，跑出来走出来你就能够感受有同伴的幸福感。感谢你今天收听节目，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郑子梅，
我是熊乐，
再见，
再见。